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各位有没有看过2002年出的这部电影叫做 Born Identity？ 有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当然这个，因为要跟年轻人在一起，你们都是年轻人对不对？所以要讲一些比较具有这种时代性的议题。Jason Bourne 他是一个，当然这是个假想的故事，他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杀手，暗杀，专门暗杀这个各国的达官显要的人。那么在一次他的任务里面，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受了伤，掉到海里面，被救起来以后，他就失去了记忆。可是呢，他虽然失去了记忆，他却这种身怀绝技，这种武林高手的这种功夫，就随时随地就出现了，所以他自己感到非常非常迷惑。他想找到他自己是谁，什么是他真正的一个身份。他知道他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一定是有一个什么特殊过去的经历，可是他不知道，他不晓得他活在这个世上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唯一有的一个证据是什么？他唯一的证据就是在瑞士银行的一个银行的保险箱的号码。他就进到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拿出了保险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险柜的盒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电影的情节当中，他把这箱子打开了。他打开的看到什么呢？他打开的看到的是一本护照，一本美国护照。打开名字，看他自己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Jason Bourne。 然后在翻开里面有一张这个工作的这个签证的纸，他说他住在巴黎。他心里面就松了一口气， I'm Jason Bourne, I live in Paris。开始找到了他人生的目的，然后他把下一层打开的时候，赫然发觉是一把枪，然后一叠的护照，有全世界各国的护照，都是他的照片，但是照片后面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他开始迷惘了，他不晓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什么是我真正的身份。其实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时候也在找寻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身份。特别是我们移民过来的，很多人在这就是移民的，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寻求一个真正的身份。有时候我们在找什么是我们的 born identity， 什么是我们 Jason born identity， 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我是美国人。特别是你问你的下一代的话，如果你们有小朋友，像我们家三个小朋友，你要问他，他们清一色的说我们是美国人。可是有时候很有趣，像我们家老二，他现在到中国去做宣教师了，一个讲西班牙文长大的教 ESL 的一个小学老师，跑到中国去学一句中文不会，然后去那边要跟中国人传福音。我们到底在世界上，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到底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所以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主今天早上借着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启示，帮助我们从保罗的生平里面看见他在这个一生的寻求道路当中他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定，他的生命如何被主你自己的福音来亲自转化，而成为一位上帝你自己可以所使用的器皿。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当中，愿我们弟兄姊妹也再一次被你福音的生命所来转化。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在使徒行传。我知道李牧师那时候你们应该是前面一段时间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讲到谈到了《使徒行传》的大纲，所以很熟，不敢在里面班门弄斧。但是让你们知道，《使徒行传》的28章的经文里面，今天我是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是出现在22章的地方，但是我会用到第9章跟第11章的这附近的经文，让你知道保罗他的生平的前前后后。所以第9章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信主的一个转捩点。在22章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他是复述了在第9章他所出现的经历，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它的前前后后的顺序其实蛮长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现在能够拿到的文外证据跟我们圣经里面证据把它拼凑在一起，现在一般的圣经学家相信保罗他的出生年月日跟主耶稣的出生年月日是非常非常的类似的，非常相近。也就是保罗出生的年月日可能跟主耶稣年月日中间不会差太多的时间，也就是当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那个教会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教会大大的兴盛，然后保罗开始逼迫教会。但是刚刚22章所提到的第9章那个经历，他可能在35岁的附近，33岁、35岁的附近，他信了主。那么我在下半场，你刚看到的后半段，从他30岁一直到66岁殉道的这段期间，我们根据我们现在所能够收集到证据，我们把它拼凑出来，他1次、2次、3次出去的外在的旅行宣教，以及他在耶路撒冷受审，然后被囚到殉道的这段时间。所以去想想就很有意思，在保罗他的生平当中，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头了，大概是60岁、50几岁一个老头子。你可以看见这个这个地方他的被囚受审，在这个第4次旅行之前，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分享了跟犹太人分享了他前面的这段30几岁的那个经历，所以他是带着一个大海回蓝之观，在看过去20多年之间神对他的带领。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他总览了过去神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他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来看看信主之前的保罗，或者他的名叫做扫罗。第一个，他说到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这个基利家大树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像如果你们去读你们圣经，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看21章39节，他保罗说啊，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什么意思呢？大树这个城市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学城，一个政治的中心。我想把这个大树列出来。在罗马帝国时代，它有3个重要的大学城，一个在雅典，一个在埃及的亚历山卓，第3个大学就在现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境内的大树。所以21章39节讲到说，我不是一个无名小城，是在当他时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那是一个 metropolitan， 是一个大都会，人来人往，中间出现的不是那种什么我们这个讲的往来无白丁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他长期的在希腊文化的熏陶跟这个教养之下。但是呢，不一样的是他的血统，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腓立比书3章第5节也提到了他的家谱，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第8天行割礼等等等。他的身份呢是一个罗马公民，为什么呢？历史上并没有直接跟我们讲他为什么是成为一个直接的罗马公民，只知道在大树在罗马帝国时代，很多的国家他给你一种好像这种特殊的优越权，你臣服在罗马帝国之下，在那个区域里面所生的公民就成为罗马公民。虽然我是个犹太人，但是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说的，我就变成一个罗马公民。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如果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从台湾、香港来的，但是我们的子女在这里出生了，他们就自动的就获得了美国的国籍，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在大树这样子一个非常优渥的环境当中，具有一个罗马的公民，而且你看见他的教育，他后来呢是到耶路撒冷去做这个所谓的上学。一般呢，犹太人他们在大概14岁、15岁的时候，会到开始进入所谓的跟着一个拉比，跟一个拉比开始上课。那通常呢就是在当地就在那边上嘛。 可是我想想，这个咱们的保罗是第一个这个小高中生啊，是一个小留学生，他呢就跑到了耶路撒冷去上课。去在哪里上课呢？你也知道，他就在加玛利亚的门下，在那里严谨受教。这个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啊，他在加玛利亚的门下受教。有时候你想想，我刚说过，他跟主耶稣基督年纪是差不多的。有时候我想，我开始要做导演拍电影的话，你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耶稣他几岁去耶路撒冷那一次？12岁。那么如果你跟保罗算一算，如果保罗是大他2-3岁，14岁、15岁，都是 teenager， 对不对？一群 youth group， 对吧？一群青少年团契在所罗门上面去。我在想，如果拍电影的话，可能会 Hey， how are you doing？I'm Jesus. Yeah, I'm Saul. 他们 hang out 在一起，对不对？因为在一个拉比的时代里面，就在那边献祭嘛，然后在五旬节或者在月节里面，他们就，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面里面，如果来拍电影，可能这两个人还彼此曾经擦肩而过，当然这是假设的，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就神就很有意思，就却在20年以后却会使用保罗这个人来传扬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个生命。所以这时候待会儿跟你们讲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在加玛利亚门下受教，我这边稍微会分享一下加玛利亚以及整个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你知道在罗马应该更往前拉一点，以色列的南国是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给灭掉了，516年回归重建圣殿，包括从经过以斯拉，经过尼西米，他们建立了他们的会堂制度。在后面的400年当中，整个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主权的地方。但是他们为了维护、保存他们的宗教的这种传承，他们极尽全力的来用生命经第6章第4节来传扬他们的这个信仰的传统。你也知道，在西元前333年，亚历山大他征服了这创建的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以后，他没有多久，英年早逝，死了以后，四个将军瓜分了他的亚历山大帝国，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叙利亚这个西流基这个将军，另外一部分呢分到了埃及一个叫做托利买这个将军。所以托利买王朝跟西流基王朝，一个在叙利亚，一个在埃及，那中间夹的是谁呢？就是以色列。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这来来往往在征战当中最遭殃的就是这群以色列人。那么在西元前差不多160年的时间的附近的时候，当时的西流基王朝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将军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这么一个将军，他攻陷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开始禁止第八天为男孩行割礼，然后呢在圣殿里面献祭，献了一头猪。你知道这个猪在犹太人的不洁净的，在一个至圣所里面把这个猪放上去，这行可憎之事。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起来开始反抗了，所以他们起来反抗了西流基王朝的这个将军，他们成功了，短短7年而已。这是马克比王朝，他们的坚决的相信，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正统的犹太人传统，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犹太人。所以就形成了一批的所谓法利赛人，我们来遵守我们的律法。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学派，一个叫做 Shammai 这个学派，一个叫 Hillel 西列学派。那么加玛列呢，就是西列他的孙子。那西列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学者，在他的手上将摩西的5经的律法里面归纳出来总结，你们大家听过这句话，有613条的律法，其中有345条是该做的，268条是不该做的，就是出自咱们法利赛人这个系列，这位法利赛人的德高望重的老祖师爷。然后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你可以想见这个血统的传承啊，这个可以说进了哈佛大学的里面，跟着最好的教授开始做研究做学习，这是一个大梦寐以求的15岁。这样子的一个保罗，你可以想见他的这种学养，再加上他是罗马公民，他又能够精通希腊文，又精通希伯来文，整本旧约他大概可以翻来覆去给你背给你听的， 更重要的，他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以后，他是一个谨守律法、笃信犹太正统宗教的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然后他开始呢，他开始热心侍奉上帝，他开始热心侍奉上帝，他也开始逼迫教会。所以《使徒行传》第22章的时候，我们刚刚重新回到这段经文里面，在大马士革路上，他开始去抓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遇见了上帝。在这段对话当中，有两句非常重要的对话，在第8节和第10节的地方，保罗问了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有关于他的身份，一个是有关于我知道这个身份之后我应当做什么。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第10节说，主啊，那我当做什么？这生命的两大问题当中，其实呢，也是我们不断要在问的。可是有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或是跟很多的如果在我福音朋友们讲，很多时候我们通常只问第二个问题，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在很多的学生团契福音里面就问这学生们，哎，你来美国干嘛？你来做什么？来念书？念什么？念计算机。为什么念计算机？好找工作。找完工作以后呢，结婚。结婚以后呢，生小孩。生小孩以后呢，小孩好好念书。念书以后呢，学计算机。学计算机以后呢，他可以找工作。找工作以后他成家。我说 really？ 这是你要做的？他说对。他想想也很荒谬，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样子，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塞塞晃晃当中，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而且我们当做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还记得吗？他是一个笃，做保罗这个人来讲，他是一个笃信犹太教正统守律法的犹太人，他在为上帝大发热心的结果是，他开始逼迫教会，他认为我当做的事情。我刚讲过，我们要维泰犹太人的正统的传统，而这个耶稣这个家伙，他号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这是绝对的亵渎。因为申命记6章4节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呢、啊，只有一位神，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宣称他自己是上帝。对于这样子的异端，我一定要把他彻底的铲灭，来维护我们犹太人正统的传统。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他的大发热心。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7章里面，你们很熟的故事，斯提凡的殉道。斯提凡在7章从1节就是洋洋洒洒讲了50几节整个犹太人的历史。所以如果你没有读过旧约的人，7章是我们的 cheat sheet， 它是整个 summarize， 整个总览了全部旧约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历史，非常的精简。那么54节你看见了众人恼怒，然后你们也知道很熟悉这个故事，他把这个斯提凡推到城外面啊。58节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所以这句话更让我们看见他当时是非常年轻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从大树这种大学生生出来，14岁、15岁去加玛利门下受教，通常是念到30岁，通常这个跟拉比啊，在犹太人传统里面差不多走15年。所以30岁成为一个新的法利赛人，然后放在这个，就是他得替他们看衣服，其他人去执行。但是后面有一句话，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喜悦这两个字，有另外一种解经家的解释是，其实这个喜悦是他 cast the vote， 就是他 approve 这个 execution。但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统治里面，他们并没有一种所谓的刑法或是刑罚的这种权利，他们只有在宗教法的一种公信力。所以唯一能够做这种亵渎罗马政府不干涉的是，在你的宗教体系当中，你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你们可以去做。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呢？大公会。可是大公会有几个人？70个人，里面就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撒都盖人，一种叫做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呢，就是跟着这个罗马政府靠边的一群犹太人，一群这个很富有的人，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这一批刚刚提到的，从加玛列门下，从西列这个门派一直出来衍生出来的。在巴基斯坦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差不多有200万的犹太人住在那里。根据约瑟夫，就是 Josephus 他的这个记载，当时在巴勒斯坦这个居民当中，就有6000名法利赛人。 六千名法利赛人如果一半一半来算，能够进到大公会35个人，如果保罗是大公会里面一个的话，这个从我现在的看法来看，这个人是青年才俊，非常的年轻，学养俱佳，而且能够做成在这么多德高望重的里面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参与政权的参与这个执行的能力的话，这个人是非常的了不起。这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可以说他讲话左右逢源举一反三。这么一位我们现在人来看这个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做的事情，他说保罗喜悦他被害。第8章第1节，从那个时候开始，斯提凡殉道以后，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却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以后为他捶胸大哭。第3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拿着男女下在监里。为了一个他的信仰，为了他的一个传统，他相信他在做对的事情。我的身份告诉我，这是我应当做的事情，我当做的事。什么是我当做的事？我认为法利赛人把这群信奉这个道人抓在家里，抓到监里面，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在替天行道。第9章第1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你知道，我在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就是审这个叫做该亚法这个大祭司。该亚法他的这个所谓在大祭司的年代里面，他一直到主耶稣就三十五年以后，他仍旧是同样一个，就是仍旧是该亚法。所以去见大祭司呢，就是去见该亚法这个人，就是当年审判耶稣的那个人。所以扫罗看见，就是他们赫然发觉5000人信主，3000人信主，在耶路撒冷整个好像这个城要翻过来了。大祭司这群法利赛人大祭司们开始担心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地位受到威胁。而扫罗正是他们的后起之秀，被上帝他们认为是被神所重用的人来迫害教会，说来见大祭司的时候，你想着该亚法会不高兴吗？做得好，好好去做，好好去做，将来这个神一定会大大赏赐你的，你要维护犹太人传统。所以找大祭司干什么？拿逮捕状，求文书，然后呢，这一次耶路撒冷抓得不过瘾，我要到大马士革去抓。你看见没有？这个保罗他的这种为主大发热心的这种，所以难怪在腓立比书他讲说，就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去找的信奉这个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绑到耶路撒冷去做。但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段经文，22章的经文，他遇见上帝以后，他开始问的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主，你是谁？人生当中，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帝是谁？才能决定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以后，我们才能去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开始，特别是像我回想我自己过去信主的经历，我的1983年到1993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写下了10件事情，说我要来完成了10件事情。其中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1993年念完博士学位。1993年我回到台湾去看我父母的时候，在我的书桌上我就找到了这张 index card 贴在我的书桌上面。我非常感恩的原因在于，像我这样子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人，不断的在做的事情，可是我发觉神非常怜悯，神在那种蒙昧无知的时候，因为在我的10件事情里面，我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到美国我要遇见耶稣，他从来不在我的方程式里面。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毕业了，我要去美国最好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去念书了，我拿的是 教育部的这个政府奖学金，而且只有一个人，所以你知道我的眼睛大概也是长在头上，跟保罗一样的人。我的经历，你可以讲我的经历其实跟保罗的经历很像，虽然我没有在迫害教会，但是我知道在我的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那种身份所做出来的事情其实并不荣耀上帝的，并不是上帝心意当中所做的事情。可是当我知道上帝是谁的时候，我就开始问，那么我应当做什么？我的身份开始转变了，我的身份开始转变了。所以我开始，我的名字，我不是做那个移民的人民的名，而是我的名分，我的名字开始变了。不只是在生命册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放在上面，而是当我的身份改变以后，我的身份要反射出来，我所做的事情跟我的名分要能够相匹配。比如说刚刚李牧师一直在恭维我是教授，教授有时候说什么叫教授，教授就是会教的野兽要不然就是越教越瘦就是你是被称呼为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做人处事必须要能够去符合我们的生命。所以再回到刚刚的2002年那个 Born Identity 那个 movie， 其实我要跟各位玩一个文字游戏，什么是我们 born again 的 identity？ 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号称我们重生，我们从天上来的那个生命，那我们的名字改了，那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来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看信主以后的保罗，他做了什么？很有意思。我刚刚讲，我如果要拍电影的话，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电影情节我怎么做导演？我来写什么台词？十一章，这是第九章以后，教会被这个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们，这谁改了？保罗做的。保罗迫害教会，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待不下去，就往下走了，跑到腓尼基，跑到塞浦路斯，跑到安提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是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尼亚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以后，也开始向希腊人来传讲。所以再回到这个图里面，这是安提阿、腓尼基、塞浦路斯、古尼奈，这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你发觉安提阿跟大树其实不是很远，在邻近的隔壁。他们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么如果你回到看到安提阿这个城市，非常的有意思。它再回到这个罗马帝国时代，在罗马帝国时代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海港城市，或是重要的这种首都城市，大都会型的城市。第一个就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个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卓，在尼罗河的出海口，第三个呢就是安提阿，它是地中海非常重要的一个海港城市。如果你看它的地理位置，它的腹地非常广大，为什么？因为它的后面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所谓的肥沃月湾，所以商贾的云传到了安提阿以后，就很快的就可以从那个地方进到波斯，进到伊朗。它后面还有一条道路，这个垂直的道路，他们叫做 King's Highway， 就是国王大道。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商贾聚集的地方，所以天下的国民啊都会在那个地方聚集。所以你发觉保罗他的传道的这个或是这个教会的建立里面，讲到职堂的时候，他们都很集中的就在城市化的地方，在一个非常具有战略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个地方来开始接触外展。有时候我想讲，我们的洛杉矶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的洛杉矶也是一个全天下万民各地来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可能在这个地方。我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况里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